我们继续看诗组篇啊，第22号，纪念天主的种种恩德。好，宗徒继续说话了，应该是祈祷的样子嘛。宗徒说，无主，求你开启我的明悟，叫我明白你的诫命，求你教训我守你的规矩，求你使我认得你的旨意。自论你的恩典或施或功，求你叫我潜心诚意的思想念念不忘，这样素能好好的感谢你。可是我知道我也明言不讳，就是虽然最小的恩典，我的感谢也不能相称。我从前所受的恩典我全当不起，若再看你的尊高，我更惊惶无措。好，这是人在神前应该有的这个感受了，意识到人跟神之间的差距，而且神对我们的恩爱。好，下面继续说，凡我们身体和心灵所有的一切，不论内里外边的，超现本性的，全是你的恩典，全显出你待我们的大恩情，又显出你的仁爱良善。人受的恩典虽有多少的分别，但全是你赏赐的，没有你虽然很小的恩典也不能得到。受得多不可夸功，不可自大，也不可轻视别人，只在受恩之后不但不归功于自己，反而更加谦逊，热切地感谢天主，这样的人才算是伟大的。谁想自己最卑贱最不堪，他才相称领受更大的恩典。好，越谦逊的人得最大的恩典。有一个圣方济的故事，就是有弟兄们就看到这个神士嘛，看到一个天上一个宝座啊，他就问这个东西是谁的嘛啊。那么天使就说，这是天主准备给这个世上最谦逊的人，那本来是给这个路西弗，就是变成了大魔鬼那个天使的宝座，他说这个是给方济，因为方济是世上最谦逊的人，这么一个故事关于这个在方济会的传统里面。但还是那个核心的教导是很简单的，真正谦逊的人面对天主，那天主才能够领受天主的恩典。我们如果觉得恩典不够用，大概谦逊一点可能会得到一点吧，练习一下。好，那受的少的也不该难过，万一恩典少的话不该难过，不该抱怨，更不要因了别人受的恩惠多就生嫉妒，只该专心向你赞美你的仁慈，因为你所赏的恩典极大且多，甘心情愿白白的赏赐，并不厚此薄彼，各样的事物是你赏的，就在各样事物上赞美你。你知道什么恩典当赏给什么人，谁当多受，谁当少受，我们不当私心猜测，只听凭你的圣旨安排，每人的功劳怎么样，也由你的旨意来定断。所以如果嫉妒人呢，其实就是埋怨天主不公道啊，很简单，他就注意到，就是看着别人好像比我们的各方的才能多等东西，开始抱怨啊，就是天主为什么你不给我多一点，怪天主了嘛。我们经常有这个一不小心就陷入这个陷阱了，小心点小心点啊。无主天主，以我看来，受恩不多，能免世人的赞美，能够免除虚荣，这是真的大恩典。这是谦逊人明白的。好，况说人若能看透自己的卑贱贫穷，不但不会因少受而难过失望，反而倒心安神乐，因为天主你从前选了贫乏卑贱及世人所摒弃的人做你的家人密友，当初你选召了宗徒们做普世的王公，可以作证他们在世上不怨不尤，谦和诚仆，欺诈之心半点也没有，所喜欢的是为你的圣名受凌辱，凡世人所恼怒的他们深觉贵重，紧抱不舍。好，这当然是一个有一点点不太符合历史事实了。我们知道宗徒们没有那么好嘛，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在事后 在耶稣的事件之后，他们真的就变了样啊，改得像符合天主的心意嘛。那我们是活在这一个耶稣事件之后的人，当然就应该啊，看了这么多历史上的典范嘛啊，也是天主特别拣选的世上什么贫乏卑贱的人。其实你说实在，他们那些人真的贫乏卑贱吗？从人的眼光来看也不见得，对不对？有很多是王公大臣嘛，但是他们知道在天主前自己什么也不是。那如果知道自己在天主前什么也不是的话，自然也就不会去轻视身边的人了。好，继续一段啊，凡爱你和知恩的人所应当喜乐的，没有别的，只有使你的圣意以及你在他们身上所安排的样样都实现。我只要成行主旨，就心安意足。你看多么好，我们今天刚好听这段福音，不是吗？多么好，只要成行主旨，就心安意足。所以他们喜欢卑贱的地位，就如同别人贪图高位一样，在下位如同在上位一样的喜欢，爱凌辱轻贱如同别人喜欢尊荣高大一样。因为存心你的圣意，爱慕你的光荣，当超过一种的事情，两件事比人所已受及能受的恩典更足以安慰他们。好，这两件事就是存心天主旨意，爱慕天主光荣啊，胜过一切啊，这是我们大概神秋上应该特别努力的。但最关键就是成行主旨。好，下面就告诉我们了，那么我们有四种可以得到平安的方法，第23号啊，得平安的四种方法。好，耶稣说了啊，开始回五子，我来教你得平安以及自由的道理。好，就是更进一步了，对不对？往前更进一步，中仆说了，五主，请照你说的做吧，这是我最爱听的啊，开始喜欢听天主的话，听耶稣的话。耶稣说，五子，你应当专务的啊，特别专心致志努力工作。下面四个，一啊，舍己从人，别随私意啊。第二个，不论什么事，甘愿少有，不愿多有啊。第三个是，当寻找下位，事事从人啊，随从人，我听从人啊。第四个是，常常使天主圣意实现在自己的身上。好，这样的人才能享受和平与宁静啊。四个啊，看得到平安的四种方法啊，舍己从人，别随私意，不论什么事甘愿少有，不愿多有，常寻找下位，事事随从，听从人，常常使天主圣意实现在自己身上。好，中仆说了，你的话虽然短，却含有许多的美德，言简意赅，益人无穷。所以讲到短一点比较好，多了没有用。我若能严格的遵守，就一定不会那么容易的心烦意乱。我觉得心累烦恼时，就知道我没有守这圣训。你是全能的，你又愿意人长进，求你多加圣佑，叫我手里的圣训得以救自己的灵魂，帮助我们，很关键的。下面就是开始祈祷了，就是也可以变成我们的祈祷经文，求这个什么退去这些邪念，一个经文，求退邪念颂。无主天主，别远离我，我的天主，快来相帮我，因为在我心中起了杂念，生了怕情，我心里实在苦恼，这万丈的风波我怎能渡过去不受损伤呢？你从前说过，我领你前行，把世上的骄傲仇敌打得粉碎，我要解脱你的桎梏，默其你隐秘的道理。无主，请照你所说的做吧，求赐我一种的恶念在你面前完全消散。我的希望，我唯一的安慰，是在各样艰难中投奔你，依赖你，呼求你，并艰辛忍耐，等待着你来安慰。我们大概都常常会说，在祈祷时常常分心嘛，当然那就可以把这个经文记下来啊，碰到分心时都多念这个经文就好了。这个念经就是让自己回到这个经文里面所阐述的那个内容，那真正的祈祷嘛。我变成重新可以开始专心了。好，第二个呢是求主光照， 求主光照明悟。良善的耶稣，求你用神光照临我，把我心里的幽暗完全驱散，求你禁止杂念扰乱我，并粉碎攻击我的诱惑，求你替我作战，我的私欲如同恶兽，求你给我逐出去，这样才能耐你的能力得享平安，颂扬你的声音才能响彻圣殿，就是响彻于纯洁的良心。求你禁止风浪，给海说你当平息，给风说不必再刮，就可以看见风息浪静平安来到。好，最后面是来自于福音，大家很熟悉的故事，很容易的。那么前面这个，求你把我心里的幽暗完全驱散啊，圣方济曾经有在这个十字架前这个十字架祈祷的这个词啊，就你光照我的理智，驱逐我内心的黑暗嘛，很清楚的。然后这边是这个把你的声音响彻圣殿，哪里呢？我纯洁的良心。我们知道天主圣神怎么住在我们的身体内嘛，我们是圣神的宫殿，这个一气化全部把教会的话通通用在里面的啊。好，继续祈祷啊，求你的真光从天发射，照临下土，我心的田地荒芜了，早已等着你的光照。无主，求你从天赐下圣宠的甘露，滋润我的心，求你用热爱的水浇灌大地，叫它结长生的美果吧。我的灵魂上的罪又重又多，跌扑在地了，求你快来扶起我来，求你把我的希望放在天上，体味天福的滋味，厌恶世上的事情。好，这边的雨水跟蔬果的比喻啊，这个在伊撒意啊，现在是很有，我们在江陵期常常练的这段话，天主的话啊，一定会像雨水落在地里面，要产生结果的。好，继续祈祷啊，求你啊，求主从事物的短促快乐中救我出来，因为受造之物都不能满足我的嗜好，安慰我的心。求你用圣爱的绳索，把我和你结在一起，永远不分离。这是雅各的话，很美啊！好，唯独你能满足我的心，没有你，各样的事物都不中用。我们看见啊，其实我每次读这个古老作品，我都很惊讶，他们怎么圣经那么熟？他们应该不会像我们今天啊，对不起，讲我好了哈，读那么多遍圣经，对不对？因为那个经书很难拿到嘛，那么厚重一本。他们真的是读的是非常专业，读了就入心啊。我们常常说记不住，记不住，我们不用心读就记不住。我觉得这个是个例子，可以看他们随便就是用圣经，很厉害啊。他不可能有圣经在旁边抄的了，那书太贵了，又太厚重，搬不动，也没有怎么图书馆里面去做，就是很难想象那些隐修士们或者古老人他们在讲这些留给我们这些宝贝的作品，这么自然就用了圣经的话，就是已经真的成他们的生命嘛。那圣方济更是历史也是一样，他圣方济应该不是一个太好的一个有知识的一个人嘛，但他读点书，学基本的语言文字，他读经就是变成他自己的话了，非常厉害的哈。我们求耶稣也帮助我们嘛，为圣人们为我们转求天主，特别今天的多马斯啊，帮助我们能够真正的哈，常常有平安，能够呢努力的顺行天主的旨意。愿光荣归于父，即子及圣神，以后永恒，今日依然，直到永远啊！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啊！好，谢谢大家，除夕快乐。